讲啊，我们在座的一听到马先生，有一些人就很有印象哈，很怀念他，也求主使用这位马先生，现在是马牧师在那边的服事。那我们华语部明年会去什么地方，我们还在筹划当中，我们就希望找一个地方呢，大概是在中南美洲，然后呢找到之后每一年都会固定去同样的地方来服侍啊，当地的人跟当地的教会或者说福音机构来合作。但如果大家不方便出远门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个八月中一个礼拜，把它七月中一个礼拜把它腾空出来。我们可以在三藩市就可以有耶稣爱华部啊这个事工。我们讲这个使徒行传，讲到第二部分耶路撒冷的教会，今天是最后的一讲，我给他的题目叫做顺从神胜于顺从人。在我们看这段经文之前，我就给大家看一个图画，然后呢就会问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的图画，有多少人见过这个图画的？几个人啊？不多啊。这个图画在差不多20年前，在科学界非常非常的有名。这个图画看起来很特别，然后呢是用电脑来画出来的。到底它的特点在什么的地方？这个图画是这一位叫做 Benoit Mandelbrot， 中文的把它翻译叫本华曼德伯，这一位科学家他所画出来的。1924年他是在波兰出生，后来主要在法国然后在美国生活从事研究，差不多30岁的时候他就特别来了美国的加州，就在南加州的这个 Caltech 在那个地方读书，后来呢也留下来有30多年在美国的 IBM 东部的纽约那边工作，然后一边在 IBM 工作一边呢就在哈佛大学那边当教授。他读的就是关于数学这一方面的工作，然后呢就发明了一个叫做 fractal geometry 分形几何。后来他不单只教数学教科学，他还教这个economics 经济学等等等等。什么叫做分形几何？他就看到这个宇宙里面那种的 roughness， 我不晓得 roughness 应该怎么样翻译好，我就把它翻译成为粗糙，就是看起来不是那么平，那么 smooth， 那么圆滑的。然后呢同时候有所谓叫做 self similarity， 自相的相似。然后在Wikipedia 那个地方就更多的介绍说 The art of roughness of physical phenomena and the uncontrolled elements in life， 就是在这个宇宙的东西当中你看到一些现象，就是有一些不是那么平比较粗糙的，但是同时候呢是没法子控制的，但是在没法子控制当中呢又看到它自相似性。我讲了那么多可能大家可能莫名其妙，我们就多看一点点。这个图画如果我们把这个左边这个尖尖的地方跟第一个圆圈我就把它放大，
然后呢稍微斜斜的，那因为我们的空间就比较多，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图画。你就看到这个圆圈哈，中间右上角那个圆圈，它不是完全圆的，因为它有很多角，很多东西呢特出来，好像鹿它的角一样，而且呢大小不一样。然后你也看到呢，它旁边它用蓝颜色的、红颜色的出来很多东西，很漂亮，很漂亮。如果我们把这个左上方再把它放大，你看到的那些 details， 那些细节就越来越多。然后呢，你也看到这个在右下方那个地方，原先是一个圆的地方，伸出一个角，你就看到呢，那边又是有一个圆的地方，可以看得出来有没有？它自相似的就是这个东西，重复又重复又重复。他就注意到这个宇宙充满着这样的一个图案。我们会举几个例子，不过我们先看 Wikipedia 对他的介绍。他的研究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科学，包括 statistical physics 物理这个统计物理，然后影响了 meteorology 气象学，风怎么吹，云是怎么样样子，也就是按照这种的方式，看起来好像不完全的圆滑，但是你看下去就有更多的细节的可以看到。Hydrology 水河流， Geomorphology 看到地理上面的东西， Anatomy 甚至医学院里面的解剖学等等等等，列了那么多，这个人的影响力非常的非常的大。我们就看在宇宙里面一些的例子，上海市是在美国西海岸靠近太平洋的地方，我们到处走我们都看到有很多很漂亮的沙滩。这个地方是一个沿海的一个地方，你就看到陆地跟海分界的地方就是有很多不完全平的，不像一个沙滩那么的圆滑。而且你越看的话呢，比如说在右上方你就看到好像有一条河这样出来，这条河呢又分支等等等等。如果你每一次把它放大的话呢，你就发现就好像 Mandelbrot 那个图画一样。所以常常有人问美国的海岸线有多长，或者说任何一个地方一个海岛它的海岸线有多长，其实我们没有一个答案，因为看你怎么样来算。你就看这个海岸线，你要怎么算才算是海岸线的长度，没法子。我们大概的话呢，就会在旁边画一条直线，就把它当作这个海岸线的长度。但是如果按照水跟陆地的话呢，这个长度要长好几倍好几百倍。我们看另外一个图画，这个是一棵树的树叶，每一块树叶你都看到它的相似的地方。这位 Mandelbrot 就用电脑很简单的几个的原则就打印出来一个很漂亮的树叶。这个树叶的精细度，那些的 details 不是画家可以画得出来的，所以他这个研究影响了许多许多的 地方。我们再看这个图画，这个图画呢是我上网找到画出来的，当然是可能是金庸这一方面，华尔街金融，我就想到武侠小说的那一位金融啊，谢谢大家。那我听说这个讲普通话讲国语讲的不好反而是更惹笑啊，这个可能是一个月啊，上上下下。但是如果你看到绿颜色的黄颜色的，其实每一天都有变化，所以如果按照每一天的变化的话呢，那个曲线就是很细很细，而且每一天从早上九点还是十点到了下午四点钟里面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变化。所以也是一样，我们只能够用粗线条把这个表达出来，如果我们要用显微镜去看的话呢，显微镜去看的话呢，我们就看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波动。为什么提到这个图画？要讲的就是人生其实就是这样。我们可以把人生分成几个阶段，你大概会可以觉得哎，某一个阶段啊，我做得很成功很好，然后呢过了几年啊，可能就落在一个低谷里面。但是我基本上差不多可以保证，再过几年你会从这个低谷又上来，好像股票一样，不会永远在下面，也不会永远在上面。在上面的一定会跌下来，在下面的应该会升上去。使徒行传讲到教会的发展也是一样，我们比较粗线条的来看，到了第二章就有一个高潮，这个高潮就讲到圣灵降临，使徒们都开始讲方言，然后彼得讲到三千人信主。可是过了不久，我们就记得保罗、约翰上圣殿祷告的时候碰到美门的一个乞丐，结果医好这个人，反而使徒就被抓起来。我们可以说教会就到了一个新的低潮。其实在当中也有起伏的，有提到这个犹大出去吊颈死了，有提到他们选了一个马提亚，中间有很多很多的波折，但是粗线条的我们可以看到。然后从被抓出来之后，我们就看到教会有另外一个新的高潮，就讲到他们凡物共用，弟兄姐妹把自己的田产都卖了，按照需要来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前一个礼拜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低潮，好像是弟兄姐妹都凡物共用，但是有例外，亚纳尼亚、撒菲拉他们就欺哄圣灵，结果就被圣灵击打，以致扑倒在地上。然后前一个礼拜我们看到最后一段，这个过了之后大家都很害怕彼得等等的使徒，觉得他们很有力量，但是同时候他们有击杀的力量是圣灵给他们的，他们也有医治的力量，甚至在一个影子就可以医治别人。今天这一段是讲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最后一段，如果我们把它再放大，我们也就看到开始讲到使徒又被抓，但是又被救出来， 第二段再被抓，再被警告，然后又放出来，也就是这样的起伏。我们看里面的经文之前，我们再看一下 前面第四章最后的一段，这里就提到说亚拿尼亚、撒非拉被击打之后，信主的人越发的增添，连男带女都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者褥子上，好让彼得走过来的时候，或者影子投在一些人的身上。圣经里面没有讲得很清楚，到底彼得的影子投在那些人身上，那些人是不是就得到医治，但是在里面的含义大概是有这个的意思。到了十六节，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灵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镇来，他们全都得了医治，他们全都得了医治。耶路撒冷教会进到一个新的高潮。我们一起来读第一段第十七节到第二十节，准备来。于是大祭司采取行动，他和他所有的一切人，就是撒都盖派的人，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把他们压在公共拘留所内。明明看到使徒们那个影响力很大，但是也就是这样树大就怎么样招风。而且这些大祭司跟当时候这个有权的分子撒都盖人，他们满心记恨。明明之前把他们放回去的时候警告他们不可以传基督耶稣复活的这个道理，可是门徒继续不断的就是这样传下去，而且整个耶路撒冷都受到影响，他们没办法，就再派人下手拿住使徒，然后把他们压在公共的拘留所里面。使徒就被这样放在这个拘留所，然后等候被他们要审问。但是圣经里面就描写到一个超然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我们把这个跳过去好了。好，我们看到在这个里面影子的医治之后，就是大祭司采取行动，然后使徒们就被抓。我们看下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但在夜间主的使者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圣殿里，把这圣命的一切的话讲给百姓听。这个时候天使就出现，不等到他们被审，然后就把他们领出来。我们就看见他们从一个低潮经验到上帝超然的拯救。我们就发现有些时候上帝会透过好像很自然的方式来拯救一些人，拯救我们，但是上帝也可以用超然的方式来拯救彼得跟其他的使徒们。我们心里面可以确定的，就是我们的手是在上帝的，我们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手中。千万不用在低潮的时候自怨自艾，我们多祷告上帝，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Mandelbrot 讲到这个宇宙看到这些的现象，他就用几个简单的这个公式数学的公式， 它就可以发展到那么精细的图画。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认定这个宇宙是在上帝的手中，上帝会一路一步的带领我们。我们看下面的一段，讲到使徒们在被抓，准备来。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圣殿里去教导人。大祭司和他一起的人来了，叫其会的人和以色列人的众长老，然后派人到监牢里去使徒提出来。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紧紧，警卫都站在门外，但打开门来，里面一个人都不见。使徒们看到天使打开门，他们就离开那个地方，而且天使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继续的传福音。使徒们就照样的这样做，早上的时候天将亮，还没亮的时候呢，他们就去了圣殿那边去教导别人。镜头就转到这个大祭司那边，他们要审问使徒们，结果一进去发现他们不见了，而且呢，监牢关得很紧，警卫也站在门外。这个对当时候罗马的政府来说，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同样的，神会拯救我们，而且可以用一些不可思议的方式来拯救我们。我们要学会的，就是要多多的信靠上帝，低潮过了，一定会有新的一个高潮会再出现。我们来读24-26节。守殿官和祭司长听了这些话，心里就困惑，不知道这事将来如何。有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押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圣殿里教导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暴力，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我们就提到说，这个当时的守殿官就等于今天的警察局的局长，这个祭司长就把他派到那边去，要把使徒再抓回来。我们同样的，在这个地方天使营救之后，使徒在讲道，没想到天使没有保护他们，他们再一次就被守殿官和差役把他们抓去。但是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些细节，那些人不敢用暴力，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来打他们。这个故事不断的这样起起伏伏的发展。我们转到第三段，使徒现在被审了，天使没有再救他们，没有在审当中呢，反而显出上帝的能力。我们一起来读27-28节。他们把使徒带了，就叫他们站在议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导人吗？看，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在我们身上。他们这一次就非常严厉的来审问他们，就提到上一次不是已经严严的禁止你们，你怎么还是这样做？你是不是要我们这个要这个人耶稣基督的血归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同时候，如果耶路撒冷这个起动乱的话，他们做官的大概也不保。 彼得和众使徒就回答说，我们必须顺从神胜于顺从人。他们的信心又到了一个更高的一个高潮，学会顺从神胜于顺从人。然后彼得继续的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的祖宗的神已经使他复活了，神把他高举在自己的右边，使他做元帅，做救主，使以色列人得以悔改，并且罪得赦免。不单指他们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在传复活的耶稣，他们趁这个机会在大祭司的面前，在这个守殿官的面前，在这个撒都该人的面前就来传福音。我们也是这些事的见证人，而且神赐给顺从他的人的圣灵也为这件事情做见证。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不要以为他们一定会悔改。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议会里面的人听了极其的恼怒，就想要杀他们。从他们说我们必须要顺从神胜过顺从人，就到了他们准备要被杀。我们就看见又另外一个高峰，然后好像就准备要在这个高峰里面就下来。这些使徒所做的就好像我们中国的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个就叫做大丈夫。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面对别人要挟的时候，威胁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在这种的势力上面低头吗？我们会因为别人用更出更高的价来吸引我们，我们就放下我们的原则吗？旧约里面就讲到有一个人，他就叫做这个贝伦，巴兰。巴兰原来是上帝的先知，为以色列人祝福。但是后来巴勒，就是摩押的王，因为看到以色列人太厉害了，他就出高价把巴兰请去咒诅以色列人。这个巴兰最后就去了，甚至到他骑的驴子警告他，甚至把他摔下来，但是最后巴兰还是跑去。没想到他在巴勒王的面前要咒诅以色列的时候，口中出来的是为以色列人祝福的话。最后掌管的是在上帝的手中，上帝最后的旨意一定会成就。但是我们作为上帝的用人仆人，我们是怎么样？使徒们就是那样坚定的就说，我们要顺从神不要顺从人。第一次他们被抓的时候，在这一段里面是天使来救他们，这一次天使没有救他们，但是没有想到救他们的是在这个公会或者在议会里面的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叫做加马列。加马列是一个老师，非常有名的保罗，以后使徒行传就会讲到他，他就是在这个加马列门下的一个门徒，一个学生。圣经就说，但是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 是众百姓所敬重的一个律法教师。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公会好像美国的国会一样，有两派，法利赛人是一派，这个撒都盖人是另外一派，但是撒都盖人人多，但是这个呢是一个 minority， 这个法利赛人当中有一个人就起来讲话，他就在议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时带到外面去，不方便在他们的面前讲话，把他们带出去。然后呢，这位加马列就开始讲了，然后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啊，对于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的处理。从前有一个人叫做这个杜达，出现的时候自命不凡，服从他的人数大概有400人，但是他被杀之后，服从他的人全部都散掉了，归于无有。之后37节，登记户籍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出现，有另外一个人叫做犹大，他引诱百姓跟从他，但是他也灭亡了，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这位加马列就举了这两个例子，然后呢他就继续的讲下去，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所有所为若是出于人，不要败坏，你不用管他们，他们也都会消散，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议会的人就被他说服了，就叫了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然后把他们释放。神第一次放这些人，是官府里面的人觉得没法子把他们留下来，把他们放回去，严严的警告。第二次，今天的经文是天使超然的救他们。第三次是透过一个人，有时候上帝要透过我们当中一些人来帮助别人，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这位加马列就是一个非常有知识而且有智慧的人，他说这些的话，我们也常常要准备好，有机会读书我都说多读书，充实一下自己，不单只是知识，更是智慧。最近看到一个故事，就讲到选班花，英文的话呢，在美国他们常常要选一个 homecoming queen。那选班花是选怎么样的人？大声一点，最漂亮的人啊！这里几个女孩子，我不晓得谁在最漂亮，这个也不重要，只是拿一个图画来讲到一个选班花的听到的一个故事。他们在选班花，他们决定了就是每一个同学都投票，公开的投票班花，然后有一个相貌平平的小梅就开始表演说话，他就说你们要投我的票，但是他样子平平嘛，大家不会投他的，但是呢，他会讲话。他就说，如果我当选，再过几年，在座的姐妹们可以向你们自己的先生骄傲地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比班花更漂亮。结果他说了这句话，全票当选。 那我们都会笑。但是你看到这个人真的很有智慧啊。我也读到另外一个故事，讲到有智慧的表现。那个故事讲到一个牧场的主人，住在他旁边的是一个邻居，是个猎户。这个猎户呢，家里面就有很多的很凶的狗。这个牧场的主人呢，就发现这个猎户不管住那些的很凶的狗，常常让这些狗呢就跑出来。结果这个狗出来呢，就跑进去他的牧场里面，就咬伤他的羊。他多次的跑去跟这个邻居交涉，就说你要把你的狗要绑起来。那个邻居都点点头，但是呢都没有真正好好的来管他的这些狗。最后这个牧场的主人呢，就跑到当地一个法官的面前，就准备要告这位猎户的邻居。这个法官听了他的控诉，他很明理的就说，我可以处罚那个猎户，也可以发布法令让他把狗锁起来。换句话，你所讲的，你所投诉的有道理，我可以按照你所讲的来做。但是这个法官就继续讲一句话，但是这样的一来，你就失去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敌人。你愿意和敌人做邻居呢，还是愿意跟朋友做邻居？你们会怎么样选择？当然是多选一个邻居，一个好朋友的邻居会更好。所以这个法官就给这位牧场的主人一个建议，不要把这些这个控告这个猎户的邻居。他就给了一个建议。这个牧场的主人听到之后觉得好，他一回家就按照法官所建议的去做。他就挑了三只最可爱的小羊羔，就送给猎户三个孩子，做一个好朋友。然后呢，猎户的孩子们拿到三只羊，非常高兴，如获至宝，每一天都要在院子和小羊羔玩耍嬉戏。因为怕猎狗会伤害到孩子们的小羊，猎户就做了一个大铁笼，把狗结结实实的锁起来了。这个法官很有智慧。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我们真的希望多一个敌人呢，还是希望多一个朋友？讲话需要有智慧，就像这位加玛列一样。而且当我们有智慧的讲话，神常常会使用我们。箴言第十五章第一节就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粗暴，触动怒气，反而是多一个敌人。我们要学会讲话柔和，有智慧。另外一段话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中文的，准备来。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很喜欢这段的经文。总是会有人来挑剔我们的了，我们就要做好心理的准备，用温柔的方式，敬畏的心来回答其他人。 我们用硬的方式不能得着我们的邻居，我们只会建立更多的敌人。但是用温柔的心来回答个人的话，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朋友。我们教会的同工过去有一年的时间在思考我们教会我们的 vision and mission 意向跟我们以后的使命，其中我们就用在三藩市的金门桥作为一个标志，我们就希望成为或者说我们是把人带到基督的生命里面的桥梁。最近的一个竞选总统的人，我不提他的名字，他要盖的就是要盖一些墙，把别人赶逐于门外，他有他的道理。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不建立墙，用这些的资源盖桥梁，我们少一个敌人，多一个朋友。这个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要学会，好像这位加玛列一样的，神就透过这位加玛列把使徒救出来。我们提到这个使徒在回答的时候就说，我们要顺从神还是顺从人，也就让我想到我们在三藩市这一边有一个人物叫做 Kaepernick， 大家都知道他是谁对不对？他是谁？打足球的一个四分卫，一个 quarterback。 几年前他带领这个三藩市队 49ers 进到决赛，最后输掉了。可是这个人过了两年之后，从这个他的教练的角度，他越打越不行，最后呢他就不是正选，他成为一个后备。但是今年在这个暖身的赛热身赛的开始，每一个球赛之前都要唱这个国歌，美国的国歌，他就开始坐下来不站起来。每一个唱的都需要站起来，然后右手放在心做一种尊重的表示，他就不愿意这样做。他为什么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看到美国现在种族歧视越来越严重，他就是透过这个方式来表达希望美国政府正视这件事情。他这样做的时候有很多负面的批评，少数有些人支持他。我不晓得大家觉得怎么样这个人，我开始也不以为然。但是过了几个礼拜之后，他就不是坐在这个椅子上面，他就跪一只腿呢就是跪下来 on the knee。 换句话，他要表示的不是不尊重不尊敬，他要表示的是把他要带出来的信息让美国好好的重视。他开始这样做，还是很多人就觉得他做的不恰当。但是现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不单止职业的足球比赛已经开始了，在大学的比赛也已经该开始。最近有一些大学的比赛，也有一些人就跪在那个地方，表示与他认同，要美国面对种族歧视的问题。现在美国的这个高中生的足球赛又开始了，然后有整队的球员全部都跪下来。所以慢慢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不晓得这个发展下去会怎么样，可能我们对他也有不同的意见。我就会说对他不同的意见没问题，但是我们有没有像他这一种的勇气，看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愿意起来 非常严重的来表示。常常提到这个人的时候，就提到60年代在墨西哥的奥运会，那个时候我刚刚懂事，也看了那个奥运会，1966年。那个时候美国有两个短跑的选手，最后两个人一个跑第一，一个跑第三，两个都是黑人。他们在领奖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都站在这个台上，头垂下来，拿着黑手套就举起来。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讲到美国种族歧视的问题。那个时候我才刚刚进中学，然后也觉得他们没有必要这样的表示，当时候的舆论也对他们非常有意见。其中跑第一名的就是在 San Jose 这个地方的一个学生。50年之后，当这位 Kaepernick 这样跪下来表示，大家会再提到当时候这个跑第一的这个名字我现在忘记了。然后刚才我说高中生有整个球队全部跪下来，我讲的不全对，所有的人都跪下来，只有一个不跪下来，那个人站着举起他的拳头，就是让大家回想到60年代那个人。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我们多认真。彼得说我们顺从人要胜过，我们顺从神要胜过顺从人。最后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他们欢欢喜喜地离开议会，因为他们算配得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圣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导人，传耶稣是基督的福音。我们看见起起伏伏的人生当中也有不变的道理，他们还是照样的欢欢喜喜离开议会之后，照样的传福音，照样的传福音。保罗说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我们做一个总结，我们就看到人生千变万化，但是在变化当中有它的一些的规律。低潮的时候不用怕，神会帮助我们出来。彼得被抓不用害怕，天使会营救他们。第二，我们从这段经文学到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神可能要使用我们来营救别人。第三，就是要做一个有原则的人。在这里提到的原则，我们要顺从神胜于顺从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的看见初期教会的发展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没有他们那种的忠心，在起伏高低的时候照样的忠心来传福音，基督教没有今天。他们顺从神胜于顺从人。帮助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也自己好好的反省我们对神的态度跟我们对人的态度是如何。我们求圣灵赐给我们智慧的心，好好的在我们生活里面容神益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参与是今天的信息。 接下来是我们奉献的时间，奉献是基督徒回应神的爱那个表示。在座如果还没信主的新朋友，可以不用参与这个奉献。我们同心的来为奉献祷告。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你带领我们在人生的高高低低，特别在困难的时候，我知道神你就是要来怀抱我们的时候，我们献上感谢。主要我们愿意在金钱上面的来奉献，求你。